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还介绍这个大迦叶尊者啊，这个大迦叶尊者他不喜欢啊跟大众住在一起，喜欢这个找一个地方啊静坐啊，行萨吐吐苦恨。他说这个迦叶尊者修行的方式啊，几乎就是南传的这个小乘的修法啊，观空苦无常啊，不净观乃至十二因缘观。而这种修法啊，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反思。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解决我们现前啊这个很简单的一些烦恼。为什么要观无常、观缘起、观苦？它可以从这个限量上啊生一些禅定啊功德。所以前面我们讲持戒、修定、发慧，这个戒律是克制我们，希望我们不要造恶业，让我们能够把心收起来，去更好的去修行。虽然持戒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所以所有的规矩跟约束都是为了去修法。其实我们呢要有这个观点啊，先要有法，然后再去持戒修行。如果你没有法啊，你持菩萨戒啊，持无戒啊，或者是三规准准戒，一般人呢就很重视持戒，但是呢他不知道叫修法。你比例来讲，我问你什么叫十二因缘不知道，什么叫空苦无常不知道，因为你从来没听过，你也没有感兴趣过，可能在经典上好多法师常常说，但是呢你从来没有在乎过啊。讲戒律，讲五戒啊，讲什么戒啊，诶，他马上就听进去了。就是很多人呢对这戒律的反应力就比较强大，因为戒律它是让我们断一点啊自己这个烦恼，说啊学佛以后到寺庙里去干什么啊，他就会问一些话。为什么？师父啊，我不等啊，到寺庙里该怎么做啊？那师父告诉你，走路啊小心一点，讲话轻一点，吃饭的时候不要出声啊，这个在寺庙里面呢要尊重师父。那说就讲一些这些话。那说你不可能有个人碰到你说到寺庙里去要修无常、修缘起啊、修十二因缘、修苦集灭道，不可能有人跟你这样说。所以大部分居士呢到寺庙来，首先就不知道怎么做，害怕做错了什么，然后师父给你全程的第一件事情就叫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啊，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先入为主嘛。那么说到寺庙这个东西到大脑子里面立即就变成一个固定的思维，然后这种思维到心里面去啊啊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固。所以不管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去，他学了这个本事以后呢啊就以为自己等得很多了，然后来了就是就叫人家啊应该尊重师父，讲话轻一点啊，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走门这边走门那边，然后这个都叫这些东西，他就等了这么一点点。然后呢他自认为人家听你这么一说呢，那个居士啊就听他这个居士一说了，哎呀你居士等了好多啊，然后呢你才是我的善知识，你才会叫我怎么做，然后就跟着他跑。然后呢跑一个两个，诶，原来讲这个话因为讲法好厉害嘛，叫你在庙里真正师父啊，然后到寺庙里去怎么走路吃饭怎么做，他认为呢就是碰到就讲这么一点点呢，好像他心中找到依赖了，找到一个最大的善知识了，找到一个会教他怎么去害怕怎么去做的这么个东西。那说听的人和说的人呢会产生什么效果呢？说的人说着这个也对他尊重，这个、那个人也对他尊重，他两个三个四个，诶，发现了我叫人家这样做的时候那么多人对我尊重，原来讲法有这么多好处啊，然后明明心往就拱。这个明明心出来以后他又为自己等了很多了， 然后这样的把自己变成一个固定的思维，然后大量的在居士面前去诱惑居士，然后你这么做你这么做怎么，他又不学法，叫居士一碰到居士你怎么做你怎么做怎么做，所以很多的人呢有反抗。你比方年轻的居士见到年老居士，年老居士一碰到年轻居士，不要穿衣服，不要穿得太短了，然后这庙里这真正师父的那个，有的居士也反抗，是吧，就是说好像说你这个一叫我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我是来亲近师父的，不是来亲近你的。所以呢那个年老的居士他也不学法，年老居士成了不叫居士，就是说他在有的居士啊在庙里住了一辈子，成二三十岁就在庙里跑，一直跑到八十岁，然后呢见到居士呢什么都不讲，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他就把他自己等的那么一点点皮毛然后告诉居士，就是说，然后那个居士呢他我不是亲近你的，我是亲近师父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好的居士到庙了老是要约束住持，他就等那么一点皮毛，就是没有的，按照正常讲的话，就是说这些东西说一下是可以的，但是呢后面要更深的说到寺庙观无常，要观缘起，要行六度波罗蜜，要发菩提心，要修忍耐，这个他这个从来不教，一般居士从来不教这些东西，是吧。所以我有一天就发了一个文章嘛，关于这个居士怎么怎么做，也就说师父啊你多讲一点这个东西，就叫我教他怎么做，这庙的怎么怕，然后这庙的怎么样，然后讲法从观无常缘起，他听不进去，因为他见到的所有的居士都是叫他讲这个东西，如果你一个人讲什么观无常缘起，他不感兴趣，他也没听过，他觉得跟他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个他却不知道法才是重要，就是说所有的戒律和规矩他的最终目的是要修法，是要修法，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禅宗的讲叫念佛是谁，净土法门叫念阿弥陀佛，是吧。那说这当时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念佛是谁，包括念阿弥陀佛都没有，知道吗，什么念佛菩萨都没有。那说这个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多的，就是观无常观缘起是特别的多，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观无常观缘起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呢，那么当时在印度的时候天气它非常的热，非常的热，然后呢这个人的烦恼很重，知道，所以呢观无常会获得一种清凉，知道吧。就是说印度的树啊是非常珍贵的，印度的水是非常珍贵的，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啊，有七宝树，是吧。这个那说这个树跟水在印度非常珍贵，知道。那么说我们这个修行呢就是观无常观缘起，那说他跟我们这个烦恼内心非常烦恼的人呢常常观的时候内心会得到一种清凉。那现在人的寿命啊或者说烦恼一辈子啊，你发现了后来得癌症死啊，其实癌症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你的这个烦恼太重，烦恼太重的人肉会变酸，知道吧，肉一变酸就会得癌症，癌症从哪里出来，它不是从这个酸，不是从这个碱性的肉里面，就是我们吃瘦的人得癌症很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肉，我们的身体常常吃瘦啊是碱性比较强，所以碱性呢很难得癌症的，但是呢酸性它就容易得癌症，就是说就腌菜呀那个猪肉啊，就觉得因为猪肉它就是酸性的，放在外面一晒马上就会发臭，是吧。那白菜它是碱性的，方面怎么晒它都不会变成这个味道，是吧，越晒越好。所以人也是一样的，有人说我也吃瘦啊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其实不一定吃瘦不得癌症，你常常烦恼也会得癌症，知道吗，因为你在烦恼的时候你的肉会变酸，你的肉会变毒，你酸性就出来了，而这种酸性会增长癌细胞，知道吧。所以呢就说人要学会无烦恼，就是说我们在人家就是说你看一个居士，我今天听了一个居士，你说那个居士学佛也很好啊， 但是呢他得了这个生病了是吧，生病了以后呢他就有一点害怕恐惧是吧，然后伤心，也就是说这个内心中的烦恼啊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们通过适当的修修无常，就是说我们讲阿弥陀无量寿去建立我们没有自我可得，而无量光就是没有法可得，然后无量大悲就建立就无有境界，就是三心不可得，然后说建立清净相。如果你真正的观察到阿弥陀佛的时候，不念我自己啊会清净下来，其实你观的时候可能会比念佛啊更要清净。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全部原来阿弥陀佛你就没有了啊，一换一换就有点空旷的这种状态，内心非常的安宁。所以学佛第一步的话，我们应该把心呢停止下来，停止下来，然后呢在语法的修行。所以念阿弥陀佛也好，如果念阿弥陀佛要找方法念不要把念着这个越念越烦恼所以我们这个在禅宗里面讲念佛是水，就是这个在这个南传佛教呢就是观无常、观缘起、观四念去他目的就是让自己最起码的跟自己的清净心相应。所以当时的这个我们的迦叶尊者他就是长期观观无常、空苦无常、无我。所以观空无常就是我们就所谓的叫大乘，大乘的话有大乘的无常，有大乘里面的苦，有小乘里面的苦说有大乘的无常，有小乘的无常有大乘的无我，有小乘的无我。那是大乘里面的无常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就是真常是吧，大乘的无我就是真我，大乘里面的苦就是苦啊，它就是没有自信，就是空大乘里面的空恰恰就是涅槃所以呢这个他这个修大乘讲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叫做大乘之苦，烦恼无尽誓愿断，就是大乘之机法门无量誓愿学，就是大乘之灭福道无上誓愿成，就是大乘之道所以呢苦尽灭道，普贤行愿品，他也没有离开过普贤行愿品，也没有离开过苦尽灭道。所以呢我们修苦尽灭道，不要认为呢苦尽灭道是小乘里面我不修，不能这样想。他说那我们怎么样的体验出这个大乘里面的四谛法呢？其实很简单的小乘里面是什么？小乘里面是我有边量无常，我无常，我这个菩萨呢是法无常。那么说大乘最究竟无上乘呢，就是说究竟无常就是念无常，知道吧？所以呢你就要找到三处能够通进去的时候，三处一念生，就是说我无常、法无常，我知道我无常、法无常的那念无常，你就是正常，懂吗？知道念来的这个道理，那么说你就是究竟无常。也就是说这个呢没有人这样说，知道吧？有人修小乘的，以小乘的法语修大乘，大乘的这样说法，那有人呢讲佛的这个体的时候他不会这样说所以我们要了解空也是一样的，空空空也空，空也空，是吧？无我，你看这个无我的念头、无我的法，这个无我的念都不存在，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要靠大家自己悟到，自己悟所以这个在修法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持戒，我们这个规矩，他就是要我们修法。如果你对法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你持戒也是一点福报，是吧？也是一点善根。所以大家所斟酌这个不管在狂风暴雨还是日晒夜露，他说他这个年老之身呢，整在山林在丛林、在树下或者是在坟墓里面，在悲孤之间常常的修 修观，修观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因为他常常在这个坟墓里面呢修不净观嘛，是吧？所以加持增泽，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要修苦行，就必须要感受到，感受到。而大加持增泽后来年纪啊就很大了。啊，正常讲，加持增者比释迦牟尼佛年纪还大一点啊。可是呢，他对土佛的苦恨呢，是非常的认真。有一天，佛陀呢，看到他在打坐，外面这个日晒夜露，狂风暴雨下，释迦牟尼佛呢，看到他这样的还在坐着那打坐修行苦恨，所以呢，这个佛陀就有一点不忍之心呢，希望他呢不要这样子修行了。就是说去到屋子里面去休息一下。所以佛陀呢有一天在那个内野饭讲堂里面，叫论摩讲堂，在讲，他就召集啊这个加舍僧者。叫加舍，那加舍僧者呢就穿着这个破烂衣服头发长得好长。从远远的就走过来，当他走过来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身陀已经很大很大了，当时召集很多的神众，不知道要讲什么。当时呢就召集迦舍过来，而且迦舍过来的时候，好多比丘都不认识他，都不知道这个人怎么身上穿的衣服这么脏，头发披得好长，然后这个年纪好大了然后走路呢都有点驼背了过来了。他说这个义云呢，这个衣服不整，形象不什么太好看，就是。所以呢，好多人就对他很轻视，哪来这么一个又脏又老又驼背的老头过来了。所以好多新比丘就捏着鼻子不想看他，觉得他身上很臭。所以这时候这个有的人呢就想制止，他说这样这么脏这么老这么臭的一个人往佛面前走，那有的比丘呢感觉到佛陀太珍贵了，怎么让这样的人走到前面去呢？就想挡住他，帮他过去。所以佛陀呢当时就知道大家呢对加持僧人的误会，就远远的地方用声音传过去招呼他，他加持你过来，我这里还有半座所以你赶快过来坐吧。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坐不可能让一般来说释迦牟尼佛法座大家都是尊重他，就像尊重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那时候就像供天一样，就像法碗一样。而佛陀这样的一说呢，大众都大吃一惊所以呢，你想到这个老比丘他都不知道嘛，是这就是加舍僧者，因为都听说有加舍僧者，大家呢都不知道哪个叫加舍僧者，所以这些比丘跑来顶礼他，顶礼加舍僧者。所以就说他们这个好多人就忏悔不应该对加舍僧者有这样的轻慢之心。这时佛陀向大众呢就宣说大加舍僧者的广大无边的功德。他说这个佛陀多世都在修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因缘，如果这今生如果没有遇到佛陀，他照样可以证悟到这个独觉罗汉。独觉罗汉就是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就可以成就这个圆觉菩萨独觉菩萨。独觉菩萨就是佛陀不在世的时候，像观音菩萨，他在过去世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听大海的音声而悟道，成为圆独觉菩萨就是他说圆觉，就是没有佛陀在世，他闻到海的声音，他也是少因缘嘛，修少因缘嘛，就修缘起法，看到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突然就悟到空性。然后呢观察自己这个念头缘生念头就生，缘灭念头就灭，发现内在空寂，就是外面也没有，发现没有自信空掉了，然后发现自己的那个内心的这个念头也不知道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出的地方， 大家我们可以观察，就是我们的声音微妙的地方越出了海潮的音，这个音声。你看《楞严经》里不是这样的说吗？你看运手弹琴，琴成火，这个声音成呢？这个声音是从琴里面出来呢，还是从手指出来呢？如果从手指里出来，为什么手指里面不自己出音呢？我这个音声又如果是从琴里面出来，应该琴自发音的。那么说不成手声，不成琴声，弹一下就出来了，它没有来去，也没有出去，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的。就是所有的音声，就是色声香味触法，从哪里出来？你就说你现在我讲话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呢？到哪里出呢？是吧？它到哪里出来呢？没有出的地方，就是昨天我们早吃稀饭，到哪里出来呢？如果有出的地方，应该有个地方钻它啊。那从哪个地方来呢？没有来的地方，有来的地方它应该有鸡啊，就看不到鸡，发现哪个三体即空。那么眼睛看色，耳朵听声音，鼻子闻着，发现一切法没有自信即是空，他就悟到了，证到了空性，知道吧？我们一般人呢，其实你要真正去修，是完全可以证到。你像过去的太初大师啊，写的那个《隐城回忆录》啊，他就是观这个的时候就证到了。他说他如果不修行，证个初果、二果是没有问题的。他为了弘法利生，耽误了他自己打坐观修。就没有时间去修行的做一些弘法利生，成了照顾这个世间的事情。他如果我要是不自己修行的话，证果、初果、二果、三果都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吧？如果你真正的有这样的观察一些法没有自信，你就可以证空。最重要的是最后一观，就是你声音来了，你发现你的念头跟他同时生出来了，这个声音走了，我发现你的念头也走了，没有了。对吧？发现了我这个念的念头啊，谁诸法善他就善，诸法灭就灭，就说诶，发现他没有自信，就是我这个念头他没有自信，但你去空的时候内在的空，那就证到我空法空啊，缘起空，那就可以证到没有佛陀再次这样。那我这样讲了以后呢，这叫什么叫声闻解脱，就说我这样的告诉你，然后你听到以后，然后通过我这样讲的思维观照，这叫声闻解脱。声闻解脱就是听佛陀讲法的时候，听他的声音，然后劝到你心里，通过他这个声音的观照而证阿罗汉，这叫声闻解脱。没有佛陀在世，看到花开花落，他证到了，这叫圆觉菩萨。那这样的人叫独觉菩萨。但是呢，没有的，因为到了这个空的时候，他进入寂灭状态的时候，那么说要佛陀来证明，他也不知道自己进入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呢由佛陀来给他做证明了以后，他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就是说阿罗汉证了阿罗汉，他不知道自己是阿罗汉，他不知道自己进入到什么样的境界，必须以法相来证明。就是说我们所证悟的这些道理，在虚上我们视为法，经典拿过来，我虚上讲我现在这个境界在虚上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知道吧？并不是你证到以后你自己自说自己开悟了，不是这样的，是要经典来作为依据，对依据。就是念一下阿弥陀佛，就是不提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凭什么？就经典依据，说闻到阿弥陀佛即不提转。那我闻到阿弥陀佛为什么会提转呢？那就证明你还没有闻到，因为闻到你是决定不提转的。决定不退转了。那既然不退转，它是有证明的。那怎么证明呢？有人讲经典上闻到阿弥陀佛就不退转，你看以这种话来做证明是错误的，知道吗？以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发现没有我了那个体啊，拿到阿弥陀佛这里面是没有我的，因为这一念是无量寿，这一生是无量光，我这个境界阿弥陀名号境界就是无量大悲，发现这里面成念头上、成法相上、成境界上，全部是阿弥陀佛。就你就闻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相的时候，咦，不退转哦，真的不退转了，退也退不出去了。他有不退转的这种觉受，他马上就有体会。就等到吃饱了，不可能说问别人我吃饱了没有吧，是吧？你吃饱了，你不知道这是对不对，知道吧？觉得对不对？哎，佛陀经典上说这样的，哎。哎，没有我了，这对不对呢？他自己不知道，是吧？后来就找经典依据，哦，闻到阿弥陀佛确实不退转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闻是见受持者皆闻诸佛灭，这要闻到才重要， 我并不是这枝花才重要，是闻道，就是说闻道这个金柱解体意叫解意，不解意的话，那你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个支柱了，支柱啊。虽然这个著作你没有进入到那种境界，但是说这个很多人把文当听的是吧，把眼睛看了这组话，他没有解，没解就等于没有稳，没有大于心啊。你眼睛看到虚空你就证，就是你到了虚空的时候就证了出果，你就是一些眼睛看到虚空的时候就证了出果。那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会说，那我一看到虚空我是不是证了出果呢？那你肯定没有证到成果，没有闻到啊。那怎么闻呢？在你看到虚空的时候没有我，因为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那一瞬间那就是出果，知道吧？出果就是没有对立了，知道吧？那我说生喜了，然后生一种空无我这种喜了，但还是有法的一个地方。法空的时候证了二个，然后在呼吸的时候就证实，呼吸的时候发现一生一灭，一生一灭的，你的生命在当下一生一灭，你就感觉到你的生命在呼吸之间，呼吸之间，那个你就可以证到三果。然后你发现了不要呼吸了，你眼睛看到这个色，你的生命在色上，你耳朵听到声音，这个声音，就是说你发现你的生命在一些缘起里面，知道缘起生它就生，缘起灭，就是缘起灭的时候它进入涅槃，缘起生的时候它去进入成佛，念念之间的觉，那你证四果了，就是二老汉了，知道吗？所以呢，就是不懂得这个道理，就眼睛见色就证二老汉，那不是骗人吗？是不是？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他是有这个闻，有这个闻道的这个闻，并不是看到听到，不是听我一个人讲话的声音，我是闻道。所以呢，闻说阿弥陀佛，闻是净受者即闻诸佛名者，且不得证阿耨多罗三藐，不是听到，不是看到，不是通过文字。这个人家来跟你证明，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啊。所以大家所证者啊，受了佛陀的这种啊这个功德啊，就是佛陀在先说大家所证者啊广大这个功德。如果佛陀不在世的时候，他准独觉二罗汉啊是没有问题的。由是事实故，可知释迦牟尼佛啊对这个迦舍尊者这个重视啊，啊非常重视。他说甚至于待他如宾，就像对他呢就像自己的宾客一样啊，显示他在真教中呢啊的地位很重要。所以佛陀就知道大迦舍尊者太重要了。所以迦舍佛陀啊告诉迦舍啊，他说你不要再继续苦心了，你就脱掉风草衣，改信奉啊，轻衣穿轻衣，静静的养老，不要过多的疲劳。但是呢，这个迦舍尊者啊，不肯改变，就是佛陀的话他也不听啊。即使向佛陀说，他佛陀啊，徒陀苦恨，但是我并不以苦。一个光无常缘起证到二罗汉的人，不可能光苦，他有苦存在，他没有苦了。他在苦里面，在无常缘起里面，他是念念之间内空外空，内缘起外缘起，达到念念之间都是二老汉的境界，他是没有苦呢，他不以苦为苦了，反而感觉到呢非常快乐，因为我不为衣服而愁，不为吃饭而忧，所以在人间的得失我就没有了，我现在感到非常清净自在，解脱自由。所以呢，这个迦舍尊者向佛陀表达，他说啊，有人说我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太自作于自利了啊，像舍利弗、目犍连、富罗那、迦旃延这些人都在四方弘法利生啊，富罗那说法第一，迦旃延啊辩论第一啊，这个舍利弗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那么他在外面护护着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重担，在四方宣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不畏艰难，不惜生命，推动着佛陀的法门，让很多的众生沾了很多的法衣。所以我虽然没有那一股违法的热情，他说迦舍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没有这种 啊，弘法烈士觉醒，但我不会忘记佛陀对我的恩德。他说，虽然我没有做为对尊生这个做那么约请的弘法烈僧，但是我对佛陀的恩德一点都不减少。我为了报答佛陀的恩德，我才更要修妥妥的这个生活。因为根生要得到度，全靠僧陀的弘法。僧陀呢，不教弘法者是人人的亲教师。他说必须要把自身见起，才能够担任弘法立身的工作。因为舍利弗、摩揭连、富罗那、迦旃耶这些人呢，那么说他是具足啊，具足这种智慧、神通或者一种力量。但是呢，真正的要修行的人，还是要修忍辱、苦恨。如果假设我们一个僧团里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说没有舍利弗、摩揭连，以后怎么办？是吧？因为舍利弗、摩揭连、富罗那这些人，他是具备了这种力量。但是不能代表后面有具备这样的人呢，是吧？那么说到了末法时代或者是相法时代，没有舍利弗、摩揭连、富罗那、迦旃耶，那就可能就需要像迦叶这样的人，是吧？因为迦叶这样的人可以让这个佛法能够更加坚固。再就是说，你不觉得这个佛法要靠这样的行为来去体验佛法的喜乐吗？是吧？你不觉得这个无常缘起，在这个生活中去体验它，才能体会到这个无常的快乐吗？缘起的快乐吗？法身的喜悦吗？就是说，你不通过这样的去体验，怎么体会到佛法的喜悦呢？喜悦它是通过这一些相上来体会啊，这个佛法讲的法到底对不对啊？就是释迦牟尼佛讲无常这个法，是不是能令众生得到安乐呢？人家骂了一句，然后就跳起来了，哎，你观无常了。哎，观无常正好就是苦恨了。哎，你在观无常的时候获得心中的喜乐，你就啊，佛陀讲话真实不虚，我真的获得了很多的快乐。就是说，你这样的观察的时候，才能感受到法的喜悦。不然的话，跟我讲这边不能忍耐，那边你给我讲法讲无常讲缘起，那有什么用呢？所以呢，法要体验它，不体验它，法就变成口上宣了，是吧？现在这样的太多了。现在今天一个法师过来，他说过去啊，常和子啊，这些修行人呢、他都是，他说师兄弟在一起呀、谈法机呀、就是说可以体验出这种开悟的接受，明了法的接受。现在人他说这一块稍微谈一谈就会吵架，是吧？一谈着谈着就吵架了，就是不能辩论一点辩论没有，更不说师徒之间来谈一谈禅机，没有了，是吧？我要打你一下骂你一下你就受不了了，是吧？所以师兄弟这一块呢也不谈法，出家跟出家在一起呢也不聊法不过我还是还好，一帮法师过来了，一坐在那个地方我就会跟他谈起法有的那寺庙的师父跟师父在一起根本不谈法，谈不下来，没办法谈。你们居士跟居士在过谈法吗？因为谈无常谈缘起谈了吗？对吧？谈的时候你像说谈的时候谈什么东西呢？谈我见，我的东西你是不可以改变的。你谈你的见，我谈你的见，谈完以后，就是每个人写一篇文章，然后我的文章这样写，他们互相不能比较，不能这一个互相来破一破，不敢。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见我不敢破，一破你就生烦恼；我的见你也不敢破，你一破你就生烦恼。所以我们不敢破见，知道吧？所以呢，就很难融合到一起去。所以在这末法时代的斗争坚固，不是做法子斗争坚固。你们要做得好，我们必然要做得好。还有法上，我讲的比你好，你讲的比我好，就是互相斗。啊，这个，不仅建立上，从这个建寺庙上，才法义上，从威仪上都互相比赛。所以在末法时代叫斗争坚固嘛，是吧？没办法，末法时代这样的现象。那说像这样的。那说怎么样才能表现出能够体会法的这种快乐呢？肯定不是口上说。你发现吗？所有佛学院出来的人到寺庙来都不上殿的， 现在就是说上了极定复修院以后啊，就开始不上殿了。所有我们在我们无量寿是出去上复修院回来的以后都不上殿，你觉得好奇怪吗？不过眼灯还是不错，是吧？眼灯还每天来上殿。他说那几个啊回来以后都不上殿了，对吧？你觉得这复修院好吗？所以那个小沙弥说，师父我要到复修院，到了复修院回来以后执念好重，因为自己啊一定要觉得你是迷信，他是迷信，是吧？你不觉得在父母里苦苦哀求的那个很珍贵吗？在父母里求佛加持的很珍贵吗？你说了这点知识，得了一点道理，父母上的加持也不要了，是吧？人家大夫都在这边，人说人家迷信，贵一点香，贵一点花，说人家是搞迷信；人家在祈愿呢，说你这样的是搞迷信，是吧？谈有谈一点心法，你在念，这样你在祈求的时候，就认为人家在搞迷信，那这个人就已经。就不信了，就无信了。他认为他说了一点知识，知道一点无常缘起的道理，就不能体会佛法，知道吗？所以佛法他就是嘴巴上体会，文字上体会，学问上体会，然后还要对别人家啊等那些道理，这些道理有什么用呢？一点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要体会佛法，必须要去实际的修行，任何方法都要有个实际的修行。他说：“你说，比如说一心三藏，比如那个英广搞成一心三藏，那个一心这个念头没有具足三藏，不是他搞那个手一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五个手指叫不空如来藏，这个里面的空呢是空如来藏，手跟这个空在一体叫不空如来藏。然后就搞一个事情出来，然后很多人拿着那个他自己造了一个东西出来，让别人看。”一心一念里面就是呢，就是空跟不空，不空就是空，空就是不空，空不空是不二的，知道吗？没有一个空里面有一个不空的东西，不空里面没有一个空的东西，空跟不空都是二边界的，知道吧？二边界，那你把手指砍了以后，不空就没有了。所以空跟不空这个体不能够用这一种明跟相和眼睛见。就是说空里面是没有不空的，不空里面是没有空的。所以呢，空不空是什么东西呢？是法。它又到我们进入到一念的时候呢，叫真。进入到这一念的时候，空跟不空，空不空都不存在的，都不存在的，没有这个体。空不空如来藏是一个方便说，是吧？就是比例来讲，杯子，那这杯子。杯子这叫不空如来藏，对吧？杯子的体是没有，叫空如来藏。他说空并有不二，叫空不空如来藏。那说这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这是方便的说法，这是法。今天就是讲得很清楚，法不可得，是方便又着，一切法不可得。说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三个名字都不存在，它是诱导我们见识真心，就是一念，知道吗？这一念，我这一念自真。就是没有空和不空的这个理念，没有这个东西，它是延迟到断的，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就害人，知道吧？所以那个英广一天晚上搞什么一心三藏，用这种方法来说，这就是错误，知道吧？所以它就落在文字上，落在实上，所以叫实魔嘛，那实魔上面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之见。所以呢，这个佛法必须要自己体验它，进入到，而体验它就会进入到啊，这个体验这个无常的妙乐，对吧？那你就可以体验了不二啊，升起出国，然后升起喜二个，然后进入到生命，刹那刹那的生命，进入到三果，然后啊，这个一切念缘起啊，寂灭跟这个成佛。念念觉，念念涅槃，这个体就是四果。那么说这样的去体会佛法就对了。所以我们稍稍的去修一修，你就会体会到。你在外面干活做事，你在干活做事。那做事的时候，你要用一点心去观察的时候，你就可以体验到。那么说你必须要平时有功夫，你才能体验的。成长没有体验过，你怎么体验呢？ 所以呢，佛法要通过自己呀、苦行，在一些相上、事上苦行，形成习惯了，在生活中可以体验它。你给人家讲法的时候，人家马上就可以体验它了。如果你不讲实修，你变成文字。所以呢，这个僧团里面呢，必须要建立这么一个体验过佛法的人，像目犍连、舍利弗，他是体验佛法的人，知道？体验佛法的人，他就可以告诉别人家佛法。如果从来没有体验过佛法的人，怎么告诉呢？是吧？所以徒陀苦恨，恰恰是体验佛法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最直接的方法是什么？人家骂的时候，你平时修无常、缘起，是吧？修缘起学习惯了，那人家一骂你，你能够体验到妙乐，是吧？无常嘛，缘起嘛。你会体验到无常的这个道理，是吧？如果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话，你怎么体验啊？如果你教我的那个人也没有体验过，你怎么教我啊？所以很多人讲法同样的，你像说我们这个董贺老和尚，他说哎，你这个回家去好好放生做善事，他的一句话讲出来，好多人就跟着去做了。为什么这位大德讲这话出来，那么多跟他做，就凭他的眉毛，就凭他的皱纹，就凭他这种衰老，就凭他这一生中在寺庙里的坎坷，就凭他在老板做了三十年的功德，这种东西就可以感到对他100%的信任，知道吗？所以人在苦这种修行之中啊，让人家因为他讲的话出来就有分量，他是有体验过苦的这么一个接受，知道吗？所以他把四条学来写经典，他为什么能坚持下去了？能坚持下去了，因为他体会这种苦里面，所以他讲的话出来，人家肯定就会信。如果你听了吃好了穿好了住宾馆，然后他开饭店，然后在这边来跟人家讲话，人家最起码很难信，知道很耐心。所以释迦牟尼有讲到任何一个正者，就是说假设舍利弗、目犍连啊，那这样就是说佛陀为了他众生能信他的时候，讲到他过去无量劫的修行因缘，是吧？就是不只是这一生能看到他种种修行神通力量，还讲到他过去是多少次多少次怎么修怎么修的，是吧？他为了讲这个目的干什么？就是要令众生知道他过去无量劫的修行苦恨，舍自己的生命，是吧？去修，他也退心，毕竟要舍利弗，当时要发菩提心，然后呢，就说我要为众生，或者观音菩萨示现，是吧？示现说你不是要利益众生吗？我妈妈生病了，需要养精做药引。那个舍利弗毫无就一点都不怀疑，把自己的眼睛挖下来就供养给他。后来那观音菩萨说：“你不要着急，你挖错了，左眼。”他毫无这个怀疑的，马上把左眼就挖出来了，供养给他。那观音菩萨拿看看，他这个这么臭，血淋淋的，能够做药引吗？他放在地上，然后就踩，是吧？他是骗人的。啊，舍利弗顿时就退心了，就是啊，变成原来这个众生这么懒惰，所以观音菩萨就跑空中唱偈子。然后念那个发起来信息，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释迦牟尼还是要众生的感受到这种舍利弗他这种获得的功德是无量劫修来的，是修苦恨修来的，知道吧？那就大家想一想，我们将来成佛了怎么样让众生信心？你说你自己很快乐的得到众生对你有信心吗？释迦牟尼佛你看舍身又守之而供养，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舍掉，锅碗舍掉，那就把自己的骨头肉身这个毛发这个血供养，舍身为血为护，是吧？用这样的方法，他说为求一法住，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掉，为求一住法舍自己的生命。但是体验说他用这种方法苦恨修行，他让我们感受到，就是说只要你通过这世间所有的相来修法的时候，获得一种法的受用，知道？所以我们要体悟到 修行的苦恨，就是在这法上的感受，法的喜悦。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你要去施行它，我并不是嘴巴上说一说，知道吗？所以呢，他为了我们去施行它，就用种种方法和诱导，让我们呢要去体验佛法，体验解脱，体验无上的妙乐，体验呢不只是现身妙乐，而将来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呢，一个寺庙里面，想这个僧团能见钱，也必须要呢严格的要求自己的生活啊，比较啊刻苦，培养自己的德行。所以佛法在佛法中，佛教就是佛陀的教法中，佛陀行门是一种严格的生活方式啊，能习惯于这种生活，吃苦耐劳。他说甘于淡泊，一心一德的啊，为法为人。所以佛陀他就说，佛陀啊，我为了直接的巩固僧团，间接的利益众生，虽然我好像没有跟大家弘法利生，但是呢，我这种方法直接的把僧团巩固了，将来他的巩固僧团不是巩固当时释迦牟尼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修行，都是感谢加持尊者，知道。所以呢，将觉的利益了无量无边的尊生，那就三千年的今天。所以我今天这样欢喜的修行呢，还是这个眼睛看的是很远啊。所以请佛陀原谅我弟子的固执，对吧？佛陀非常的赞叹大迦叶尊者。又看看比丘说啊，他说诸比丘有没有听到我们这个大迦叶说的话呢？如来的正法毁灭不是天魔外道能破得掉的，我僧团的腐败和崩溃是来自于我们僧团的腐败，知道吧？所以佛法的灭亡一定是来自于僧团内部腐败。所以大迦叶的话，菩萨戒里这样说的，是吧？他说外道天魔不能破，唯有自己把自己的佛法给破了。如果想弘扬这个佛法，要想我们这个真理大放光明，必须要巩固僧团。而巩固僧团的方法，唯一的啊最直接的就是严格去修行。那说你一个人修行可以感召很多啊，所以与大迦叶尊者能够辅佐啊我们主持这个佛法，阿弥陀佛。